中俄缺席 G20 就会议宣言措辞达成共识。中共修法让公安可以强制采集指纹同血液。川普在加州遥遥领先其他共和党候选人。摩洛哥 6.8 级强震，至少有1037人罹难。摩洛贵族华尔兄弟话，五年亏损了73亿。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0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9号印度总理莫迪宣布，20国集团领导人 G20 已经就今次峰会的宣言达成一致，这个意味着与会领导人通过谈判解决了他们对有关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的措辞方面存在的分歧。莫迪呼吁所有与会者结束全球信任赤字，并宣布 G20 同意给非洲联盟永远会员国的资格，以增加20国集团的代表性。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加深了 G20 内部的分歧，西方国家主张在峰会宣言中向俄罗斯发出强烈谴责，而另外一些成员要求宣言关注更为广泛的经济议题。这次峰会的宣言两面都有提到，即是讲明大多数国家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行为提出谴责，亦讲明该集团内部仲存在不同的观点。路透社报道说，当日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尼科连科表示，这份声明说所有国家应该避免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来谋求获取领土，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或政治独立。同去年 G20 声明里面引用联合国决议最强烈地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不同，今次没有明确提及俄罗斯。如果乌克兰参加 G20 会议，本来可以令与会者更好地了解局势。本台粤语节目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认为，今年的 G20 声明用所有国家来代替具体的对象，范围更广。目前对全球最大威胁的就是中俄两国，最危险的地方就是俄罗斯乌克兰战争和台海、南海。刚好习近平和普京是缺席今次的峰会，但同时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乌克兰并宣布增加军事援助，包括武器的供应以及升级，讲明对乌克兰支持是没有减弱。印度方面在度加速研究怎样应对台海战争的时候怎样协助盟友，甚至可能直接参战，对中共造成多线战事。如果真的能够实现的话，中共要侵略台湾就更困难，这些都比只是说不做来得更实际。而对于习近平不出席 G20 峰会，旅澳学者李元华认为，习近平对安保要求出奇的高，印度是不是愿意全程配合呢？如果印度将习近平的安保和参与峰会的其他国家领导人同等对待的话，习近平可能觉得不安全就不去了。他说，实际上美国为首的自由社会在这里围堵中共，中共感到喘不过气，他今次不去。第一， G20 大多数是西方国家，他认为的伙伴普京受到国际通缉去不到，那他就觉得更加是势单力薄，在那个场合他没有发挥的余地，而且那种会议亦达不到他想要的东西，他索性不去。因为马上11月有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在美国，那美国肯定希望习近平去，习近平是不是要摆出一种姿态呢？不理几大的会议我都可以不去，除非你给我一些让步和好处，讲好了我才去。如果你希望我去，美国给他适当地松一松绑，取消一些限制。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认为，印度目前对中共形成另外一种挑战，冷战期间以美国为首的自由国家 同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国家两大阵营壁垒分明，印度标榜不结盟，不属于这两大阵营。现在习近平靠派遣想在南方这些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做大佬，中国的经济影响力比印度更大一点。胡平说，但在政治上不一样，因为政治上你和西方国家搞得很僵，而印度左右逢源，印度在政治上更加能够得到一些其他国家包括南方国家感到比较亲近，西方国家对他亦好友好，还有共同的价值理念，包括好像俄国和他的关系亦不错。在这种场合下，印度对中国来讲构成另外一种挑战，对南方国家对其他的一些国家的这种影响力，所以他始终对印度耿耿于怀，凡是有印度在场的事情，中共都感到好不自在。近日中共修订中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引发滥权争议，除了将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衣着和言论入法界定不明，还规定公安办案人员可以采集当事人生物识别信息和血液。该法已经在8月底首次提请中共全国人大委员会会议审议，9月30号前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第34条针对和英雄烈士和中华民族精神有关的破坏行为定出罚则，已经掀起反对声浪，认为认定标准过于主观，并且法律表述不够精准。有网友说第100条更可怕。第100条规定，为了确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被侵害人的某些特征，经公安机关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对人身进行检查，可以提取或者采取肖像、指纹等人体生物识别信息和血液、尿液等生物样本。如果拒绝检查、提取和采集，警察认为必要的，经公安机关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强制检查、提取和采集。9号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奎在微信公众号博雅公法发文，对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提出10条意见，其中就包括第100条。他说这个是严重涉及人身权利、人格尊严和个人私隐，采取这个措施应当在程序上严格控制，将是否统一采取这项措施的权力完全交给公安机关办案部门负责人是不妥的。今次修订草案有很多条款增加了罚款、拘留和惩罚力度，每一个涉及加重处罚的条款都应该给出为什么需要加重的理由，都应该给出充分有力的数据或者研究，来证明加重处罚是可以有效收到治理的效果。在同一日，之前因为100元购买力短片火爆并被多次封杀的中国短片作者胡风神发出短片，面对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胡风神是这样做的。短片里面他公开了自己对于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的意见，并将意见稿邮寄给全国人大，呼吁不做奴才做公民。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川普在加州遥遥领先于其他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府研究所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川普在加州以 55% 的支持率领先，远远领先于排名第二的德桑蒂斯。德桑蒂斯支持率是 16%， 参与民意调查的其他四名候选人的得分均为 3% 或者更低。川普的支持率比今年5月的 44% 和2月的 29% 有所上升。这个表明即使在近几个月川普因为州和联邦的指控而受到各种起诉的情况下，他在加州的支持率仍然在增长。另一方面， 德桑蒂斯的支持率比较五月份下降了至少10%。据加州共和党的新规定，如果川普在加州共和党初选选民中的支持率超过50%，他将获得参加2024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所有加州代表职位。这项民意调查在8月4日到29日进行，调查了1175名可能在加州共和党总统初选中投票的共和党人。该民意调查的误差幅度为正负4%。据法新社报道，摩洛哥当地时间8号晚上发生强烈地震，造成至少1037人死亡，1204人受伤。这个是至到现在为止摩洛哥旺角发生的最强烈地震。据摩洛哥科技研究中心表示，震中位于外国游客热门的目的地马拉喀什市西南部的哈乌兹省。地震在几个城镇造成了大规模的破坏。9号埃尔及利亚宣布将开放领空，允许人道主义和医疗航班飞往摩洛哥。由于担心余震，几百人涌向马拉喀什市的标志性广场过夜，有些人冚住毛毡，有些人就瞓在地上面。在广场，当地居民乌塔萨夫对记者说，我们在杰马广场散步的时候，大地开始摇晃，我们安然无恙，但我仍然好震惊。在伊予卡克，我们屋企至少有10人死亡。9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震惊，并提出法国愿意提供帮助。他在飞往新德里出席 G20 峰会途中，在 X 平台表示，我们对摩洛哥发生的可怕地震感到震惊，法国随时准备提供紧急救援。世界多国在第一时间向摩洛哥王国表示愿意提供紧急救援，包括意大利、西班牙、英国、乌克兰、俄罗斯、以色列、阿联酋、埃及、沙地阿拉伯、土耳其等国，还有世卫组织、非盟组织、伊斯兰合作组织。据野马财经报道，星期二晚中国影视娱乐第一股的华谊兄弟发公告，实控人黄忠军、黄忠磊所持公司 13.9% 股份被 100% 司法冻结，是因为个人事项所致，和上市公司没有产生关联。今次股份被冻结事项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实质控制权或者第一股东发生变更，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方面不会产生重大影响。截至6月30号，华谊兄弟的资产负债率达到 73.71%， 短期借款5亿3700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8亿2200万元，但华谊兄弟的货币资金只是2亿6500万元，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只是2500多万。华谊兄弟成立在1994年，由黄忠军、黄忠磊两兄弟共同创立。姜文的《鬼子来了》，陈凯歌的《惊柯刺秦王》，冯小刚的《没完没了》都是由华谊兄弟出品。前两部影片还获得了国际大奖。而《没完没了》促成了华谊兄弟和冯小刚长达20年的合作关系。2009年华谊兄弟巅峰时期，冯小刚导演的《唐山大地震》和《非诚勿扰二》的票房都超过了5亿，同年华谊兄弟登陆创业板，成为中国影视娱乐行业的领先企业，市值曾经一度接近1000亿。腾讯、阿里巴巴和平安都参与投资，总投资金额高达36亿元。2015年黄忠军位列福布斯华人富豪榜第338位。作为影视传媒领域龙头公司，旗下有黄晓明、邓超、范冰冰等艺人， 华谊兄弟营业收入从2009年的6亿0400万元一路增长到2017年的39亿4600万元，当年净利润更加是高达8亿2400万元。在2018年，崔永元曝光了范冰冰的阴阳合同事件，重创整个娱乐业。2018年至2021年，华谊兄弟营业收入从38亿1400万元下降至不到14亿元，四年合计亏了63亿2600万元。2022年，华谊兄弟的总营收只是剩低4亿0200万元，净利润为负9亿9300万，同比暴跌了 339%， 五年来累计亏损达到73亿几。华谊兄弟为了谋求多元发展，提出去电影化战略，结果导致了华谊兄弟在电影主业的快速损失。为绑定明星，华谊兄弟在收购相关公司的时候都比出高价，直到2018年非净利润亏损达到将近12亿元。另外，华谊兄弟还诉讼缠身，截至8月30号公布的新公告，华谊兄弟作为原告以及被告涉及的诉讼仲裁案件累计总共25宗，涉案金额合计将近30万元。在2019年，好爱艺术和收藏的黄忠君说，一直在度卖收藏的画，帮助解决公司流动性问题。2020年6月又传出黄忠君以2亿2000万港币出售香港半山富汇豪庭豪宅。今年下半年，不少有名的导演和演员亦将助力华谊兄弟，有管虎导演的九镇、陆川导演的七四九局、周星驰导演的美人如二和冯小刚导演的非诚勿扰三，还有黄宪和柳岩主演的来福大酒店，观众是不是买账还需要拭目以待。这次的新闻就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